前面来说起有一位愿意接受主，他愿意做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祷告，他愿意成为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我刚刚对这位弟兄说，我说聚过会以后再到前面来，刘牧师和我愿意和他一起带领他一起做这个接受主的这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我特别报告这件事，就是我知道这两天可能在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弟兄或是姐妹，或者你的亲人，或者你查经班的朋友，他这两天听了一些神的话以后心里面受感动，他愿意成为基督徒。若是有这样子的，请在聚会结束以后到前面来，刘牧师和我愿意有时间和你们一起做这一件重要的事情。今天早晨想和弟兄姐妹思想的主题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在新约的圣经149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的那一天晚上和门徒所说的很多的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一个基督徒要成为圣洁，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15章里面去思想的话，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这个枝子就可以结果子。他说他也要修理，让这些枝子修理干净，让这些枝子能够结果子，结得更多。在很多的地方主的话也告诉我们，他的道就是使我们接近，使我们干净的，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使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结果子的枝子。我在第一天的晚上也说，一个基督徒在他认识主的一生之中，如果他能够从主的话里面亲身经历了几句话，这几句话他懂了，他想通了，他也照着这几句话去忠实的去遵行了，然后从这几句主耶稣自己的话里面，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真正体会到这几句话发生了作用，影响了他的生命，体验到神的能力，神的大能，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的信仰可以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他越读神的话，越去思想神的话，越去遵行神的话，他越知道他信对了。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我和我的妻子，我和我的家人，我们在过去这差不多近10年的时间，我们得益处最多的在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最深的，也许说主用他的话来接近我们，来修剪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节圣经，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常常喜欢讲这两节圣经，我出来领聚会的时候常常喜欢讲这两节圣经。我记得2年以前我在这个地区的时候，我也在不记得哪一个查经班里面也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圣经，因为这里面有主重要的教训在里面。一个基督徒若是想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如果他了解成为圣洁是借着神的道，神的道使得我们清洁，使得我们洁净，使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也许这两节圣经可以作为他的起点。从这里开始，我为什么选择这两节圣经作为起点呢？ 因为主耶稣的教训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但是这里的教训似乎是在分量上面稍微更重一点，因为主耶稣说这是我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如果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他想去了解主的话，想照着主的话忠实的去实行，也许从主的命令开始是非常恰当的。主耶稣在那天晚上对门徒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在第35节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那里他说，如果我们懂得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培养我们心里面的态度是照着主的命令，有那样子一个心意，有那样一个态度，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如果我们内在有这样子的彼此相爱的意念，他说那就是你们做见证非常有效的方式。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他们希望看见的基督徒的见证，应该是那种彼此相爱的实际的生活的流露。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如果这个心变成了我们行动的一个真正的原动力，如果这个心变成了我们每天生活的方式的那种发电的那种来源，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由内在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活出来流露出来的，我们就是主的见证。很多人看见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吸引人，他们的生活令他们自己满意，令别人羡慕。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耶稣给的那个命令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相爱的心，就是好的见证。然而怎么相爱呢？爱这个字是20世纪80年代，也许从70年代，也许从60年代就开始了。爱是这一个世代用的最烂的一个名词，爱是在这个时代被贬低到最低的层次的一个时代。我们常常听到讲爱，打开留声机，几乎每一首 rock music 都是唱爱。然而什么是爱呢？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一个读圣经的人他是不求甚解的，他说主的命令是叫我彼此相爱，我就爱吧。怎么爱？用20世纪80年代的爱相爱，你就失之毫厘，差之万里了。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名词，柏拉图所讲的爱和现在讲的爱不一样。如果主耶稣所给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的命令就到那里为止，基督徒你苦恼死了，你不知道怎么相爱。然而主给的命令不是那样的。我们再把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我们看一看，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会背这两节圣经，让这两节圣经常常在你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下面怎么说？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没有留下那个命令很抽象，没有把那个命令留下来很悬，让你自己随你怎么去揣摩，让你随着时代的爱的定义，你怎么爱你就怎么爱。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有它的规范，是有它的模式的。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了你们，这就是你们应当相爱的方式。弟兄姐妹，主怎样爱了你，除非你能够很具体的回答主是这样爱你，这样爱你，这样爱你，否则你不懂怎么相爱。否则主的命令对于你讲起来仍然是一个很抽象很空洞的一个命令，你没有办法在实质上活出主的命令来。你能不能说得出来主怎么样子爱你吗？ 你能不能一二三的这样说，主是这样爱我，主是这样爱我，主是这样爱我，因此我应当这样子活出相爱的生活，这样子活出相爱的生活。圣经里面如果有哪一处的圣经对爱的定义讲的最多，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背那几节圣经，如果你不会背，你可以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把它打开，我们试试看。那里面讲爱是这个，爱是这个，爱是这个。我有一次去查了一查那个爱的原文，我发现很有趣。那个爱的原文就是那个爱是指神的爱讲的。圣经里面讲的爱有几种不同的定义的。主耶稣说，你们要用我爱你们的那个爱来彼此相爱，那个爱是神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用的那个爱就是讲神的爱。所以如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是怎么样子爱了我，这也是我应当相爱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把神的爱一二三这样子的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解释出来。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从第四节那里讲到爱的定义。我要请弟兄姐妹你们来先把第一个定义读出来好不好？爱是什么？来，爱是，谢谢各位。我很喜欢做这一件事情。我在很多教会里面领聚会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一点故意考弟兄姐妹，我说请你们把爱的第一个定义读出来。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回答爱的第一个定义，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回答的时候，他们只得50分，也就是说他们只答对了一半。我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得满分。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当我思想爱的第一个定义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会背的，尤其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的前面，那个可以变成一首诗歌来唱的。我从小父亲母亲就教我唱这首诗，我可以摇着头这样子唱的，唱得很舒服。所以当我多年以前想到爱的第一个定义的时候，我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后来我越想越有问题，我说恒久忍耐真不一定是爱吧，我可以忍耐忍耐又忍耐，我恨死恨死恨死了。我可以举出很多这一类的例子。抗战的时候我们逃难，我们真忍耐。在座的稍微年轻一点的不知道那些事情，那个时候日本人怎么打我们，我们就撤退，我们很少硬碰硬的给他们打几仗。那个撤退的时候我们还不好意思讲撤退，我们用了一个名词叫做转进，意思就是说我们转过来我们再进。在那几年打仗的时候，在重庆我们常常被日本的飞机是24小时连续不断的轰炸的。我们有很多的日子是一天到晚在防空洞里面过的，上课在防空洞，吃饭在防空洞，一天到晚在防空洞，它真是日以继夜的来飞机轰炸。我们真忍耐。我现在想一想，我想到那个抗战那几年，我忍耐忍耐，我还心里都不大会爱的。所以当多年以前我想到爱的第一个定义，说是爱是恒久忍耐，我就说主啊，这个定义有点问题啊。然后我去把我的圣经打开，我一看，哎呀，韩伟，你读圣经在断章取义。因为爱的第一个定义没有到那里停止，如果我只读到那里，我只读对了一半。弟兄姐妹，你不信你打开你的圣经看一看，如果你把爱的第一个定义只说爱是恒久忍耐，你就发现那里的一个标点符号是一个顿点。我们中文的圣经特别解释，这个顿点的符号表示意义到此不完整。你看一看前面的这个解释标点符号，有这个意思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爱的第一个定义只读到那个顿点，你只读对了一半，你在断章取义。爱的第一个定义应该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要停在那里。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这本书是神留给我们宝贝的产物，宝贝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读错一个标点符号。的确是这样，圣经的前言和后语他们彼此之间的吻合奥妙到一个地步，你越认识神的话，你越知道你信对了。 我第一天晚上讲耶稣基督说，你们读我的话，你们就知道我所宣布的身份是对的。我认识主40多年了，我越读主的话，我越知道我信的是对的。圣经就是这样一本奥妙的书，有的时候一个标点符号你不能读错。这一类的例子还不止一个，我们今天不能一一的列举，但是这一个就够了。爱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有的时候用两个字来代替这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两个字可能是比较更容易了解一点。爱的第一个定义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爱是什么？忍耐，忍耐，忍耐，忍耐，那个忍耐的成分里面有那种恩慈在里面。那个忍耐，那个是和饶恕的意味几乎不可分。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怎么样子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姐妹，主怎样爱我们？如果你懂得主的爱的那个定义里面有一个含义，那个含义就是说，爱的意思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你立刻发现主是用饶恕爱了你，主是用饶恕爱了我。主也要求我们学习用这个来相爱。你查尽人间的字典，你找不到有一个字典给爱的定义说爱是饶恕，找不到。然而圣经里面给神的爱的第一个定义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个是主爱我们的爱，那个是主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用的具体的爱的方式。主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说，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用饶恕活出他的爱。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相爱，用饶恕来相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定义，然而这却不是一个容易学的一件事。主耶稣知道这个重要，主耶稣不仅仅自己活出这样子的爱，他而且要门徒知道这个重要，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在那短短的主导文里面要把这件事情特别提出来教导门徒。在主导文里面，主教导门徒们的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饶恕，而且那个饶恕的根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用饶恕的爱爱了我们。有一次彼得问主耶稣一个很俏皮的问题，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他几次？7次够不够？我觉得彼得这个问题已经问得很可爱了。弟兄得罪我，是他错。你知道我们很少的时候碰见是那么斩钉断铁的清楚的，是他错。大部分的有问题的事情是两个碗才想的，不是一个碗。然而彼得问的是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是他错，我应该饶恕他几次？7次够不够？彼得很可爱，如果一个完全是对方错的情况之下能够放他7码，已经很高段了。真的，真的是这样。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不是7次，是70个7次。我常常喜欢用一些很滑稽的说法，很幽默的说法，如果70个7次把它算一算，77490次，主耶稣等于告诉彼得，你饶恕弟兄49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我是彼得，我就说，主啊，既然是这样，好，我的弟兄得罪我，我拿一张纸画490条线，到了489次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注意了，还有一次，下不为例。因为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叫我饶恕70个7次，不是吗？但是主耶稣回答彼得以后，不是到那里为止，主耶稣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说有一个主人，他的一个仆人欠他1000万银子。这个主人说，你应该还我，你欠我的债要还，你不还的话，你变卖你所有的家产，我还要把你的妻子儿女都下到监牢里面。这个仆人就说，主人啊，我还不起，请你饶恕我，请你准许我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还，也许他还一辈子也还不了。但是他向他的主人求情，他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说好，让你走。他出去碰到他的一个弟兄，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 我打了一把算盘，算是差100万倍。他欠主人1000万银子，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出去抓了他的同伴，你欠我的你必定要还，你不还的话我把你的妻子儿女都下在监牢里。那个同伴说，请你饶恕我，我要还，我要想办法还。他说不行，下你在监牢里。耶稣讲这个故事，说是有的同伴就到主人这里来告他，说那个仆人做这样子的事情。主耶稣讲那个主人很气，把这个仆人叫回来，就责备他，你这个不义的人，我饶恕你这么多，你难道不能饶恕你的弟兄那么一点点？然后主耶稣的结论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饶恕是心里面的一个意念，饶恕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实际的爱的表示。因为我们每一个是蒙饶恕得恩典的人，是像那个仆人蒙主那么样子恩待饶恕的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饶恕，因为我们不懂主已经先饶恕我们，饶恕了那么多。我常常喜欢这样讲，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一个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蒙神的恩典得赦免的人，当他在神的面前跪下祷告的时候，他不可能不饶恕其他得罪他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他亲身的经历神的爱在他的身上是饶恕他，饶恕他，饶恕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他，饶恕他。他懂得他应该饶恕。一个真正懂得神的爱，一个蒙恩典被饶恕的基督徒，他的心里不可能不饶恕别人，除非他不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相爱。第一种相爱的方法，用饶恕。主耶稣说，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们应当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爱。今天太多的问题发生在我们不懂得饶恕，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是因为不懂得饶恕。一点点芝麻点大的小事，慢慢的累积成稍微大一点，再面慢慢又累积成大一点了。为什么？因为那些芝麻点大的小事都没有用饶恕把它解决掉。如果夫妻两个斗嘴的时候，一说话就是你总是这样，弟兄你还不懂饶恕，你表示后面过去的事情又提回来了。我们常常这样，不是吗？求神帮助我们，即使是每一次要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事论事，过去的都过去了，饶恕了，做得到吗？弟兄姐妹，你若不靠神的力量，你做不到。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懂什么叫饶恕，也求神给我们这样子属灵的力量，不仅仅是懂，求神让我们活得出来，让我们心里培养这种相爱的那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个人有一些属灵的跌倒的一些经验，我相信是神自己借着那些机会在修剪我，学习相爱，学习用饶恕来相爱。在多年以前，我在美国东边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我是长老，我们那个教会只有两个长老，另外一个长老比我年轻，所以我是老长老，他是年幼的长老。有一天有个弟兄就打个电话给我，说是韩长老，那某某弟兄啊，那个长老做了一件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他说我觉得他做的不是很好。他说韩长老，你是老长老，你应该凭爱心说诚实话，打电话去告诉他他做错了。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比现在年轻多了，所以我听听这个也符合圣经的教训嘛，凭爱心说诚实话是圣经里的教训。所以我就摇一个电话去给我的弟兄，我说某某长老，我说听说你做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不错。我就说某某弟兄，我说我觉得你做的不好。他那句话听完了以后，他就说，韩长老，你这样子打电话给我，你做的不好。我就说，我说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他说你是在论断人。他也是引经据典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他说你是个长老，你论断我，你不对。我说弟兄，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 那一天我们两个长老在电话里头，一个人的声音比一个人的声音高，到后来我都不知道那个电话是怎么挂下去的。那一天的晚上我自己灵修，心里面不大好意思，但是想一想，长老吵架应该很简单的，长老对圣经的教训很熟悉。我那天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今天我的弟兄得罪我，我没有错，他错，我说我今天向你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教导，就是说饶恕他，饶恕他，饶恕他。我说好，饶恕他了，没事。他在电话上得罪了我， forget it， forgive it， 饶恕他，忘掉他。后来想一想，韩伟，恐怕你也不是那么100%对吧？后来想一想，还是他错。后来想一想，我的声音那么大。后来想一想，我用那种打电话去说你错了，那个声音并不是像今天讲的那么婉转，很可能那个话里面是有点刺在里面的，很可能那种话里面责备的意味很强的，很可能那种话里面有一些自以为是，我这个长老多好，你差劲儿。我就在想，如果算是，即使我有点不大对，他也是个长老，他今天只要一灵修，主会告诉他饶恕他，对不对？所以我说长老吵架应该最简单，没事，因为长老都应该知道，一祷告就没事，饶恕了嘛。好，礼拜天到教会里去，两个长老见面握手，弟兄你好，试着把嘴巴离开想想，那个心里面那个滋味就是不对，表面可以很微笑，心里面还是不对，弟兄真是不应该。我想他心里面想的恐怕也差不多。一个教会里面两个长老，如果那两个长老有这种勾心斗角，有这种不和谐的事情，有这种不会彼此相爱的事情，那个教会要不受亏损才怪。我们那个教会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几个月到半年之内，我们感觉得到教会的冷淡，我们感觉得到神的灵不能做工。那一年的秋天，流行性感冒，我也患了流行性感冒，就躺在病床上有几天的时间不能上班。我的妻子在我躺在病床上的几天，总是喜欢把家里一些熟龄的小的书籍就放在案头上，你反正不能下来，那么你没事就看看书吧。其中有一本书，在那几天神借着那一本书就不断地教导我。那一本书描写我们中国山东的教会，在60-70年以前，在这个20世纪的初叶的时候，我们山东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被复兴起来。怎么复兴的呢？因为有一个神的仆人到很多的教会去，在那里传讲一个信息，他说，你们教会里面的负责的弟兄，你们不懂得彼此相爱，你们彼此论断，彼此批评，彼此不懂得饶恕，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彼此相爱，你们的教会就受亏损。当他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很多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他们就受感动，他们就彼此认罪，求对方饶恕。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兴旺起来，教会兴旺起来。在20世纪的初年，山东的大复兴，有很多的教会蒙神复兴，是因为有一个神的仆人讲这个信息。我在床上就看了一本《山东大复兴》这一本书，我心里面就受感动，好像神就借着那一本书给韩伟讲，韩伟，你的教会冷淡，你是个长老，你有责任。我说，主啊，是我的弟兄错。但是那几天躺在床上，神的灵一再的责备我，如果你是属灵的长者，你要领头学这种属灵的功课，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领头的，你要领头学习饶恕。我说，主啊，我已经饶恕他了。但是那里面的教训有韩伟，你不仅仅是饶恕，你也有错。我说，主啊，他错得多，如果要认错是他像我，尤其他比我年轻，年轻的像年长的认错稍微还说得过去一点，年长的像年轻的认错，我们中国这个道理不大说得出来。我躺在床上，那本书，神借着那本书教导我，我就在那里和神在这里好像在那里挣扎。我说，主啊，这件事情已经应该了了，没事了，但是神的灵感动我，你要学这件事情，你不但要学习饶恕你的弟兄，你也要学习请他饶恕你。我说，主啊，这个事情不好开口。后来我挣扎不了，神的灵在那里不断地感动我，我最后的祷告是这样，
如果我记得不错，大概到了礼拜五，我的身体慢慢的恢复，我知道礼拜天可以去教会了。我就跟主这样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真是要借这本书教导我学习这样子的功课，不仅仅是要饶恕弟兄，还要请弟兄饶恕我。我说这样子吧，礼拜天我到教会，如果你给我一个机会，让那个弟兄和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就相信你是要教我这个功课，我就认错。礼拜天到教会去了，我们教会里早晨有个英文的聚会，中午一起吃一点点三明治，下午有个国语的聚会。国语聚会以前，我们教会一个小阁楼里有个祷告会，通常那个祷告会总有三个四个人在上面祷告。那一天这个中饭三明治吃完了以后，我上到阁楼去参加祷告会，上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等了几分钟以后，楼梯响了，一个人上来。我想你们猜对了，那个长老上来。我就在一两天以前，我在祷告里面，我说主啊，如果是这个是你要我学的功课，给我一个机会。机会来了。那一天的中午，我和那个长老两个人跪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先开口，我说主啊，几个月以前我得罪了我的弟兄，我在电话上得罪了他。我说主啊，求你饶恕我，也帮助弟兄饶恕我。那天我的祷告完了以后，我的那个弟兄说的祷告和我一样，他说主啊，我在几个月以前在电话上得罪了韩弟兄，求主你饶恕我，也帮助韩弟兄饶恕我。那天那个祷告完了以后，两个长老搂在一起，我说弟兄你饶恕了我没有？他说韩弟兄错的是我。弟兄姐妹，那一次在我属灵的经历上很宝贵，要学习懂得饶恕，而更多的时候要学习请对方饶恕我们，因为这个是真的彼此相爱的方式。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相爱。而主爱我们的第一个方式是用饶恕，他要我们用这个爱相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件每一天可以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在阳明学院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我听说他有一点问题。我们每一年院庆的时候，我们请学生的家长到学校里面来看看学校，让我们也可以认识学生的家长。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班的学生他十天以前刚刚毕业，在他刚刚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请家长来的时候，差不多的学生家长都来了，他的家长不来。我就问那个同学，我说同学你为什么不请你的家长来？他说我不要。后来我侧面打听才听说了是这样一件事，这个学生有一次他的父亲错怪了他，有一件事情他明明没有做，他的父亲以为他做了，把他叫来当着他弟弟妹妹的面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做这样一件事，不光是责备他，还挥了他一个耳瓜子。这个年轻人说，我那个老爸没有道理，我明明没有做，他责备我，他不追究事情的原委，他委屈了我，他还当我的弟弟妹妹的面打我一个耳瓜子，我翘家。你们知道这个名词不知道？大学生翘课，不满家庭的年轻人就翘家，翘家的意思就是离家出走。他住到他的同学家里，他说他有一年不回家，所以我们请家长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要请，他说请妈妈可以，爸爸绝对不请。我把那个学生叫到我的办公室，我要教导他一点点的事情。我说年轻人，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说我倒想要告诉你，我们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我说有的时候做父亲母亲的会错的，我说我们需要彼此用这种饶恕来拖着一点。我告诉那个学生，我愿意相信那件事情他的父亲错怪了他了，我相信他的父亲也有很多的内疚，但是限于自己做父亲的尊严，他不会向孩子说，孩子我对不起你。我说年轻人，我希望你懂得怎么样子去爱你的父母，用饶恕来相爱。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懂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主的教训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应该懂，我们应该天天在生活里活出这样子相爱的生活。太多的家庭里面的困难是因为不懂这样子的爱，太多的夫妻之间的困难是因为不懂这样子的爱， 太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所谓的 generation gap 代沟，是因为不懂这样子的爱。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听懂了爱的第一个定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主爱你爱我的爱，是主要求你我在天天的生活里要靠着他的恩典和力量操练的一个功课。我常常喜欢这样说，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若是你心里一想起某一个人你就会耿耿于怀的话，你还不懂得这个爱，你还没有学会饶恕。求神帮助我们拿掉心里面的那个耿耿不平，让我们重新建立这种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学习饶恕。属灵的道理比较容易懂，不是很难做的一件，不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只求神今天开我们的眼睛，看懂爱的几个定义，让我们常常靠着圣灵可以警惕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学习这样相爱。两年多以前，我在这个附近的时候碰见一个中原的毕业生，他听我讲完这个信息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韩弟兄，我和我的新婚的妻子闹了别扭，他才结婚不到几个月，他说我的妻子现在住到他姐姐家里去了，回娘家去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讲了一点的事情，我就发现那些都是芝麻点大不值得一争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夫妻之间闹别扭就是这样，一点点不值得争的事情，今天累积，明天累积，累积多了以后，一个不能饶恕，两个不能饶恕，就把它累积变成很大。他说韩弟兄，我应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赶快打个长途电话到你妻子那里，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欢迎你回来。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很难做对不对？我那天给那个年轻人说，我说圣经里面告诉做丈夫的，你们是妻子的头。你知道头什么意思吧？头是要你在属灵的事上做头，头是要你在属灵的事上领头做一些事情，头是要你学习遵守主的命令，领着头做。今天在座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请听清楚了，求神帮助我们领头学习彼此相爱。我年纪比较长一点，在国内很多的时候，年轻人他们新婚结婚的时候喜欢请我去给他们证婚，最近越来越少一点，因为他们每一次证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用了一些章节对那个做丈夫的，他听了都吓死了，所以很多现在不大敢请我证婚了，因为韩长老证婚对丈夫要求特别厉害。我常常喜欢证婚的时候对那个做新郎的我说，弟兄你听清楚了，圣经里面告诉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我说你知道怎么爱吧？圣经里面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后面怎么说？为教会舍己。我说年轻人你听清楚了，圣经里要求你爱你的妻子要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愿意为她死。我想我这样子的挑战对很多新婚的做丈夫的吓死了，所以现在我证婚的机会比较少一点。今天下午我们会有这个讨论婚姻家庭的事情，我特别希望做父亲的参加我这一组，因为有很多的属灵的 challenge 在里面。你是一个家的头，你要领头做这些事情，不是很容易，懂很容易，做很难。也许再讲几个比较实际的给做丈夫的一点帮助的例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问我夫妻会不会吵架，我说我们常吵架，我很少听见有夫妻不吵架的。他们说你们吵架怎么办？我说我学习的功课是这样，我求神给我足够的爱心，让我的妻子说最后的一句话。你知道吵架谁说最后一句话觉得他赢了？我说我还求神给我力量，第一个说 I'm sorry， 对不起。我有的时候说得太快了，我的妻子说那样子的 I'm sorry 我不接受，她不接受。 兄姐妹，如果我们懂得主的命令，如果我们懂得主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用他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真的懂，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很可爱，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得很美，我们的家庭会变得令很多人羡慕，令我们自己满意。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懂得第一个饶恕，从现在就开始，从今天就开始。好，现在看一看爱的第二个定义，哥林多前书13章，如果是讲爱的第二个定义应该怎么讲，请弟兄姐妹读好不好？爱是什么？下面有三个都是完整的意思，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特别喜欢把这三个并在一起，用另外两个字来说爱是什么呢？什么样子的人不嫉妒？一个很谦卑的人他不嫉妒。什么样子的人不自夸？什么样子的人不张狂？一个内心谦卑的人是这样的。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而哥林多前书对于神的爱的定义很特别，很特别的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弟兄姐妹，我再说，你去查考人间的字典，你发现没有任何的字典给你爱的定义是这个，是这个，没有，只有圣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会发现主爱我们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如果是讲爱的第二个定义应该怎么讲，请弟兄姐妹读好不好？爱是什么？下面有三个都是完整的意思，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特别喜欢把这三个并在一起，用另外两个字来说爱是什么呢？什么样子的人不嫉妒？一个很谦卑的人他不嫉妒。什么样子的人不自夸？什么样子的人不张狂？一个内心谦卑的人是这样的。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而哥林多前书对于神的爱的定义很特别，很特别的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弟兄姐妹，我再说，你去查考人间的字典，你发现没有任何的字典给你爱的定义是这个，是这个，没有，只有圣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会发现主爱我们的爱就是用这个爱。腓立比书2章里面特别讲得非常的明白，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变成人的样子，既变成人的样子，就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顺服以至于死。然后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是指他的谦卑讲的。主耶稣自己用谦卑活出他的爱，他从天上到世上来变成人的样子，为了要活出他的爱。在约翰福音13章那天晚上，主给这个命令之前，你若是有机会回去读约翰福音13章，你就发现主给这个命令之前，主做了一件事。吃过晚饭以后，他用毛巾束上腰，打一盆水，他给他的门徒洗脚，然后他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尚且做这样子的事情，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你们也应当学习这样子的谦卑，这样子的服侍。主自己活出这样子的爱作为我们的榜样，然后要我们用这个来彼此相爱。谦卑的相对的一个名词是骄傲。人际关系最大的一个阻碍是骄傲，很多的人际关系的破坏，它的崩溃是因为骄傲。很多丈夫和妻子在无意之间用一些骄傲的话伤害到对方。我讲几句也许做丈夫的不大注意的，做妻子也不大注意的，讲一两句给你们听听。我做妻子的讲了一些话，最令丈夫心里面觉得受不了的就是，嫁给你真倒霉。做丈夫的有的时候说无意的，如果做丈夫的无意之间说，你看看那个人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妻子真觉得别扭。你就觉得别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比我好，为什么？因为那里是有一些骄傲的意念在里面，那里是使得对方有被瞧不起的那样子的观念在里面。人际的关系，这个骄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拦阻。
代沟你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很多的代沟是因为骄傲。老爸老妈就说，孩子你们懂什么？孩子就说，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有一个在大学和我一起在诗班里面服侍的，现在住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附近。有一天他请我到他的家里面去看，非常漂亮，小桥流水人家，他那个房子漂亮得不得了，地毯厚得不得了，家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那个家里面冷冰冰的那个程度简直是没办法描写。后来我侧面打听到，他们夫妻已经有差不多20年不讲话。怎么讲话？孩子你告诉你爸爸，孩子你告诉你妈妈。他们讲得很明白，要不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他们那个家早就分开了。为什么会？两个都是大博士，但我不是说博士就一定不好，谁都瞧不起谁。骄傲造成了那个家庭的分裂，把那个家庭变成，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地方很接近地狱，那个地方很接近。物质可以很丰富，属灵的生命可以极端的贫乏。骄傲是拦阻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很大的一个罪。然而我们人常常在这方面跌倒，我们人常常在这方面一而再的犯同样的过错。圣经里面有不少的地方教导我们学习用这个爱来相爱。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书里面也讲到，他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学他的样式，那个样式是有谦卑的样式在里面。然而我们最容易的就是骄傲，我们很难学这个谦卑。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好几处的事情叫我们谦卑，而且讲得非常的具体，说你们个人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个很实际，很谦卑。你知道我们刚刚相反，我们很喜欢看自己，我还不赖，如果别人夸我几句，我就说这个人是慧眼识英雄。如果别人批评我什么，明明他批评对了，我说他是豆腐里找骨头。我们的两个眼睛很容易去找人家对方眼中的刺，我们就是这样的。然而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学习谦卑，要用谦卑来彼此相爱。我每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喜欢给弟兄姐妹一个具体的建议，照着圣经的教训，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不过于所当看的，怎么做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回去以后做一件事，回到家里拿出一张纸，把你周围最亲近的人，你家里面的人，你的妻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孩子，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纸的左边，然后在右边写出他们的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做这件事，你把名字，你周围常常接触的人的名字写下来，把他们的长处写在后面，让你真的从心里面想，我这个孩子不错，他有一些缺点，但是主也叫我看他比我强，我倒希望看一点他的长处。我看出我的那个老二调皮捣蛋，但是他有一些特别好的地方，所以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内人要跟我的老二说，我说孩子，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爸爸妈妈很欣赏你。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一点点这种正面的鼓励的谦卑的态度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人，我们需要别人一点点那种尊敬来托住我们，而谦卑就是那样子的爱。我希望做丈夫的有的时候写下你妻子的长处，有机会的时候悄悄地说，在这方面我真是佩服你。我希望做妻子的也这样对丈夫。我有的时候劝牧师娘，特别要对做牧师的要常常鼓励，因为做牧师的很苦，我不敢做，我没有这个恩赐，神也，我很佩服刘牧师还有陈牧师，神给我有一些机会让我站讲台传信息。我知道传讲信息以后下来的那段时间心里面最惶恐，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信息对别人有帮助没有，心里面紧张得不得了。如果我的内人再告诉我，韩伟你今天讲的那个国语发音错了， 你那个用的比喻不是恰到好处，他要想找麻烦找毛病，我知道我的毛病多得很，但是感谢神的恩典，我的妻子懂得这个，他常常在我讲到以后会给我说，韩伟，你今天讲的那一点我得到帮助了。我们需要彼此之间这一点点爱的扶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我们也主动的做这样子会爱的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把你周围的人的名字写下来，把他们的长处写下来，有机会的时候说一说，你很 appreciate。 今天在座的有一些是神特别恩待让我们受很好的教育的，我要劝你们特别对你们的长辈要用这个爱来相爱。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他很爱主，但过去有一段时间我的父亲常常觉得，韩伟，你太骄傲。后来我发现这个以后，我就求神在我的内心里头培养我对父亲更多的尊敬。我找着机会我就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我说，父亲，在这件事上我佩服你，我告诉我的父亲在那件事上我佩服他。我父亲知道我的学位，我的读的书比他读得多，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从心里佩服他，他有一些我真的能够数算出来的神特别恩待他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谦卑来彼此相爱，求神让我们看出来这是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回去试试看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当你照着主的命令这样去做了以后，你的人际关系会开始很特别的改变，你的家会变得很可爱，你自己满意，别人会羡慕的。因为爱的第二个定义是谦卑，这也正是主爱你爱我实际的表现。再看一个爱的定义，爱的第三个定义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两句话把爱的一个最容易了解的定义讲出来了。爱是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是利他的，是舍己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爱的定义容易懂，这个爱的定义如果是写出来，那就是牺牲，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考虑到别人的，是舍己的，是利他的，是愿意给予，给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连自己的性命都给掉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爱在人间的字典上你查得到的，有这个意思的。这个爱的定义是容易懂的，主耶稣自己讲这个爱的定义是爱的里面最大的，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再大的。这个定义是一个容易懂的，然而却是一个最难做的，然而这是主自己做的。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用牺牲舍己的这样子的爱来爱了你爱了我，他要我们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爱。基督徒要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爱，这个世界要被震撼，但是太多的基督徒也许只懂得这个爱，恐怕连这个爱的实际一点点都活不出来。我们恐怕连舍己不要谈了，太难了，我们稍微替对方多想一点恐怕都不够。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喜欢对年轻人一些挑战，我说如果你懂得爱的话，我希望你回到家里面去稍微花一点点时间陪陪你的父亲母亲，我希望你偶然会写一封信去鼓励鼓励你的父亲，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关怀别人。我们还学不到那种舍己的那个最大的爱，但是我们至少学一点点 unselfishness， 为别人着想，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懂得这个爱，因为这是主自己活出来的爱。主说这是最大的爱，却是最难学的爱。今天的社会需要看这些真正认识神的人，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爱还是没有神的爱。基督徒有这样一个责任，有这样一个使命，他不仅仅是懂得什么是爱，他因为尝过神的爱的缘故，他自己靠着神的力量可以活出一点点神的形象，见证他的信仰。 我是一个办教育的，在国内办教育的常常喜欢讲爱的教育。然而什么是爱的教育呢？有几个人真正懂什么是爱的教育呢？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所谓爱的教育，就是不能体罚，如果体罚的话就不是爱的教育。我不是说那个是错的，我知道如果是教育部规定准予体罚，恐怕有很多学生被打得很惨，但是我知道爱是可以罚的。圣经里面特别对父母说，你们爱你们的子女，你们应该有的时候要用杖管教的，要打的。我真打我的孩子，我知道我打我的孩子，我孩子反而更爱我。什么是爱？爱有饶恕的意味在里面，有谦卑的成分在里面，有不求自己的益处，舍己牺牲给予的意味在里面。很多教育家不懂这些，然而弟兄姐妹，你应该懂，因为这是主他自己的爱。因此我们有责任自己活出这样子的爱，也把这样子的爱传递下去。如果我们不能够平行的传递，我们至少有责任把这样子的爱传给下一代。做父母的特别要注意，神给你的产业是你的孩子们。如果你懂得神的爱，如果你享受过神的爱，求主给你这样子的智慧和这样子的生命，把这样子的爱传给下一代，他们需要。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你孩子的幸福的缘故，你有责任把神的爱传下去。我很喜欢讲的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女孩，这个父亲母亲很爱主，所以他们的家有一点像所谓的一个爱之窝，所以孩子在那里长大，他慢慢的懂得什么是爱。那个故事说，这个小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吃一块巧克力糖，他的父亲看见孩子吃糖嘴巴有一点馋，就把孩子叫过来说，孩子你爱不爱爸爸？这个小女孩说， Daddy I love you。 爸爸说，你如果爱爸爸的话，爸爸很想吃你的糖，把糖给我吃好不好？那个小女孩想啊，对啊，如果我要爱爸爸，我应该可以舍得把糖给他。所以她看了一看，想一想，有道理，她就把她糖一掰，掰成两块，一看这块大这块小，喏。这个爸爸就说，孩子不是的，我要那个大的。小女孩很小，她觉得这已经很够意思了，所以等到爸爸说要那个大的，她no， 爱自己胜过于爱爸爸，这个很 natural， 这个很自然。那个父亲讲，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他越来越知道他的父亲母亲爱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牺牲的，是舍己的，是给予的，处处都是为着孩子着想的。今天很多的父亲母亲实在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孩子在那个家庭里面长大，越来越开始懂得这牺牲的爱。有一天他吃过饭，又在吃一个水果，他们那个地方那个苹果，那个五个爪子的小苹果是最普通的水果，刚刚上市的时候，那个一塑胶袋子是五磅的，放在冰箱里一大堆，所以那个小女孩从冰箱里拿一个，那么洗一洗擦的话就在吃，咯嘣咯嘣的很脆。这个父亲口馋了，嘴巴馋了，其实很简单的，冰箱里一大摞，你去拿嘛。孩子你过来，爱不爱爸爸？这个小女孩说， Daddy I love you。 爸爸说，你爱爸爸，把苹果给我吃。这个小女孩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常常爸爸妈妈就考验考验他肯不肯，他知道你只要肯拿出去，爸爸妈妈不但不拿，而且会说，孩子你真乖，拿回去，爸爸妈妈不吃。所以那天很有把握，这个小女孩，你要吃苹果拿去，这小手还伸在那里等苹果回来，还在那里等他的爸爸一定会说，孩子你真乖。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天，他的爸爸把他的苹果从他的小手里拿去，一口咬下去，当他一口咬下去，那个清脆的声音出来的时候，这小女孩就跳起来了， How come you ate my apple？ 这爸爸说，你给了我的吗？他说，我以为，你知道他以为什么？在他的心里面，以为这种所谓的牺牲，这种给予，只是做给人看的嘛，是实际上换来报酬，换来善意的嘛。在他的小的心里面，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给予，这种所谓的，这是一种只是形式。这个父亲说，这个孩子那一次他学会了，他慢慢的在他长大的过程中间，他越来越知道真正的爱是要敢给的，肯给的，要给到一个地步，给到自己真的疼的。 甚至像主爱我们连命都舍去的。他说有一天当他的孩子再发生一件事的时候，这个老父亲很满意。他说如果我能会写文章的话，我要写一篇文章说孩子你长大了，意思就是说孩子你已经长大懂得什么是爱了。他说他的孩子长得又稍微大一点，有一天他们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妻子做了一份很好的 dessert。 他们家里五口，所以他的妻子切了五份。父亲吃饭吃得最快，等他吃完了以后，他就把他的 dessert 开始吃起来。他说他的妻子那天做的特别好吃，他很快就把他的那份甜食吃完了，吃完了以后意犹未尽，还想吃。这个时候一看呢，妻子已经开始吃甜食，两个大的孩子也开始吃甜食，只有这个小女孩吃饭吃得慢一点，甜食还原封未动放在面前。这个时候爸爸说话了，孩子你爱不爱爸爸？这小女孩说 Daddy I love you。 爸爸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今天妈妈做的这份甜食实在好吃，肯不肯给爸爸吃？爸爸吃完了还想吃，你肯不肯把这一份也给爸爸吃？这个父亲讲，那天他那个小女孩听完了他说的这句话以后，就回过头来盯着他看，然后低下头来看他面前的那份甜食，然后他说他那个小女孩就把他面前的那个碟子推到爸爸的面前，他这样说，他说 Daddy if you really want it please have it。 他说爸爸如果你真的要的话请拿去。那小女孩说完了这个话以后回过头来继续吃饭。哦，那个父亲说我心里面很满意，因为孩子长大了，他懂得什么是爱，因为爱有牺牲舍己，不以自我为中心，顾念别人的成分在里面。我在说弟兄姐妹，这个最大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最容易了解却是最难学的爱。我不敢要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活得出那样子的爱，但是至少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一点点这种爱，让我们能够替我们周围的人想。你们做子女的有的时候替自己的父母想，做妻子的替丈夫想，做丈夫的替妻子想，替妻子想，我们每一个人替我们周围的人想，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是爱，让我们听清楚这是主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像那一个被修剪的枝子，会结果子结得更多。当我们结果子结得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主的名字的荣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是靠神的话成为圣洁的。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应该在主的话语上建立自己。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从主的命令上真正的开始迈步，学习懂得什么是爱，学习懂得求神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活出这样子的爱。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你，求主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有你的力量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从今天起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要做一件事，我要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和你的妻子坐在一起，和你的丈夫坐在一起，或者你和你的孩子们坐在一起，我希望你握一握你周围的人的手。那个握手的意思就是请你饶恕我，那个握手的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要用这样子的爱学着爱你，用这样子的爱爱你。我特别请求做丈夫的你要主动，你先伸出手来，做父亲的主动，请弟兄姐妹真的做这件事情。 Please take action。